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2月2号到1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温哥华市民说，真善忍正信给世界带来美好。2015年12月6日，加拿大温哥华法伦大法学员参加了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诞大游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市民纷纷感谢法伦大法学员不仅给他们带来欢乐，更是勇气和信仰，并表示真善忍正信给世界带来美好。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诞大游行是温哥华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尽管当天是个阴雨天，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观看游行的民众。温哥华法伦大法学院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花车、功法演示队、舞蹈队和腰鼓队。法伦大法学院的游行队伍受到沿途民众热烈欢迎，很多人应和着天国乐团的音乐节拍，为法伦大法学院的游行队伍鼓掌。还有很多市民纷纷拍摄法伦大法学院的游行队伍或与游行队伍合影。还有华人看到法伦大法学院的游行队伍后兴奋地说，中国的文化来了。
陈德明来台7天，反迫害呼声不断，警官称佩服法轮功。中共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结束为期7天的台湾行，6日中午抵达台原机场，在近50名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的诉求声中搭机离台。陈德明来台数天，处处都遇到法轮功学员，不管白天黑夜，就是要陈德明看见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的诉求，要他看到现在全球正在兴起的告江大潮。陈德明5日中午到苗栗参访，在三义木刻馆时，场外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的诉求呼声震天响。彭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诉求的是停止迫害法轮功，希望善良的台湾人民也能够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更希望来台的中共官员能够把反迫害讯息带回去。竹南陈小姐说，法轮功是信仰真善忍的团体，是修炼心性的好人，有很多学员在台湾各景点将迫害真相，无论寒风酷暑都不退缩，希望陈德明到台湾各地游览时能多看看真相资料。
西藏人说，我们相信中共活在器官并贩卖。2015年11月29号，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澳洲悉尼艾士菲地区举横幅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制止活灾和声援溯江的签名。当地民众十分关注，他们主动做活传媒，希望尽快的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澳洲老人说，我相信好人终究会战胜邪恶。坐在轮椅上的澳洲老人柯林斯女士，路经法轮功真相摊位的时候，在制止活灾和声援溯江的真签表上签名后，感慨地表示说，我签名支持法轮功和帮助制止迫害，其实和那些正在中国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做好人和帮助别人会得到上帝的支持和帮助。柯林森女士难过地表示，她说，我看了澳洲 SBS 电视台 Daylight 专题节目播放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进行贩卖的纪录片，还有好几部相关片子，我感觉这个活灾真是非常骇人听闻，非常不应该发生的，是非常坏的罪行，但是 我相信好人终究会成功战胜邪恶。听说已经有近20万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柯林兹女士非常赞赏并严肃地说，这就是应该发生的，应该把他送上法庭并绳之以法，而且这也不足以惩罚他和他的同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所以我认为江泽民将会去地狱，他一定会去地狱，而且他会被打入到最最差的那一层地狱。西藏人说，我们都相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西藏人喇嘛在法轮功真相摊位前驻足，拿起智者活摘和生元素江的真签表签名后，他愤慨地表示说，江泽民是独裁者，应该被绳之以法。中共毁了中华5000年文化，所以我们西藏团体和法轮功等团体都要联合起来，再也不允许迫害发生。喇嘛还表示，西藏人都相信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的事实。他举例说，我知道有一个22岁的西藏姑娘，在中国北京时听闻并开始修炼法轮功，2年后她回到拉萨，中共派秘密警察去她家，把她的两个手反铐着押回北京，从此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我们都认为他也被中共活摘器官并杀害了。我们都知道并相信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是真的。我在看了澳洲 SBS 电视台 Daylight 专题节目播放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的纪录片后，已经把这些消息用社交媒体传给了我所有的朋友，希望他们都知道并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后喇嘛表示说，你们法轮功做得很好，请继续努力。华人说，我的经历让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拉格兰女士和儿子媳妇儿走过，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时惊讶万分，她难过的哭着签名，呼吁尽快制止迫害。她还流着泪指着真相展板用中文说，那么残酷，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我父母生活在北京，并且曾是中共高官，因我的爷爷曾是前苏联贵族鞑靼族，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亲眼看到父母被中共迫害时折磨得那么的悲惨，真是惨不忍睹，我不能再回忆了。青年人说，传播真相，尽快制止迫害。男青年以赛亚先生走过法轮功真相展板时，被活摘真相震惊地叫起来，他说，哇，这太坏了。然后他止步多了解真相，听完法轮功学员的详细介绍后，他说，感谢你们告诉我这些活摘真相，有没有更多资料让我可以带给我的朋友去看，我希望让他们赶紧去签，赶紧制止迫害，我希望做力所能及的事来尽快帮助制止迫害。接着他拿了英文九评共产党和活摘等真相资料回去看，并传给他的朋友们看。
河北唐山27000多民众签名支持肃江。自2015年五月以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已有近20万人实名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与此同时，至今年7月中旬至今，河北省唐山市民众已有27461人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的起诉，民众签名非常踊跃，征签表上写出了民众的心声。江泽民集团自1999年七月迫害法轮功以来，至今已经持续了16年，一面动用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手段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一面编造谎言妖魔化法轮功，持续欺骗并误导广大中国民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仇恨法轮功，裹挟人们与邪恶为伍，彻底摧毁中国人的道德和信仰， 这是一场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摧毁，是一场对全人类的犯罪。应天时顺民意，起诉首犯江泽民，彻底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这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和机遇。法轮功真了不起。我来到一位男士家，他正在看前天晚上我送给他的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真相资料。我说，看明白了没有，请您签个名，选择个美好的未来吧。他赞佩的点点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有你们这么虔诚的信徒，哪有不成功。我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是一个最有正义感的人，说你会得大福报的。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支持你们。有一家三口，男主人二话没说就拿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我说，你知道签这个名干啥？他说，我支持你们的工作。我说，这是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正义征签，他迫害法轮功，害死了那么多好人，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他罪恶滔天，所以全球起诉他。我们的诉状都寄到最高法院、检察院脱头签收了。他说，告吧，我支持你们，早早让他绳之以法。我感动地说，您功德无量，您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祝福您。当时我心想，多么好的一个生命啊，我为众生得救而高兴。一位60多岁的妇女，一开始给她说控告江泽民，她显得很害怕的样子，她赶快说，不告人，不要告人。我就给她讲，我们不是跟她斗，是她迫害法轮功，迫害死那么多练法轮功做好人的人，控告她是让她负法律责任。我话还没说完，她马上接过话茬说，是讨个公道。我说，对。他马上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红手印。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签完名之后说，吴姐让做的事情我都支持。隔天这位大法弟子赶集讲真相，弟弟打来电话热情的邀请赶集回来上我家吃饭。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按手印支持俗江，并说善恶有报十天理。我说，对，你就等着享大福报吧。一次在市集上，一位妇女一边接过大法弟子免费赠送的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一边说，咋不早早把江泽民告倒了整下去。一位男子说，你们早就应该告江泽民。一小伙子接过小册子说，法轮功的我可得好好看看，共产党到什么时候灭啊。一老年人说，我就爱看法轮功的真相，说的都是真的。一个卖烟的老年人说，江泽民咋不抓起来呀，我看是早晚的事。另外有民众不仅签名，还同时写下自己的心声。
活摘器官罪恶的媒体反增引起全人类的关注，作者密珍。据大纪元2015年11月28日讯，11月27日，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揭露，中共对外宣称，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仍然是一个欺世的谎言。调查表明，一，器官移植仍然数量大，等待时间极短，供体充足，无法用没有规律的捐献器官来源解释。二，官方器官捐献机构称，捐献器官很少，捐成的没有几个。三，医生直接承认显示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仍在继续。四，2015年6月后，再次出现活摘器官加快的现象。让我们从追查国际收集到的这些证词看，制止活摘器官是如此不容乐观。2015年6月26日，郑州人民医院移植科陈永峰医生说，我们医院做肝移植是我们河南做的最好的，我们今天还做了几台，2台肝移植，供体是我们本地的，质量都没有问题，如果你们想做，时间充裕，我们可以挑一个好的年轻一点的肝脏， 我们供体多，现在还可以挑选年轻的好的，以后就不好说了。2015年6月28日，郑州市人民医院肝脏外科王兵医生说，两天就等到肝供体，过去做得好的时候移植数量全国排名第二，这几年做的数量在全国也排前五名，这星期有两台，上星期有三台，都知道我们做得好，供体方面一直没有松懈过，全国都有关系，有硬关系，我们医院每年都做得挺多的。我们医院说实话全国排名可不咋地，但是我们的器官移植做得杠杠的，很有实力。2015年6月某日，北京阜外医院心脏移植黄杰医生说，心脏供体最快是2到3周，去年做了81例，前年60几例，2011年有500多例，平均每年40多例，这两年多一点，这个数据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最大宗是75例以上，我们去年做了81例，应该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心脏移植应该是最大的。今年6月以来，追查国际报告了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超过200万人，并先后出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承认活摘的调查录音，中共再次出现了加快活摘的现象。2015年8月13日，中共肺移植手术第一人、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公开称，原来想今年取消死囚供体，肺源少了，谁料现在三天一台肺移植，较去年反而更忙了。2015年10月11日，北京武警总医院肝移植黎工医生说，现在做肝移植最慢2星期都能做成，今年超过300例，去年做的很多，现在病人特别多，肝源也特别多。2015年9月25日，郑州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科医生还明确回答，等2到3天就可以，最多10天半月就可以做肝的移植。所有医院都说用的捐献器官，但是捐献机构和移植医生说捐献器官很少，捐成的没有几个。追查国际指出，即使黄杰夫说的这个器官数量是真的，也根本不可能支撑起那么多医院那么短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另外，中国的移植量也不是他说的2015年最高，因为中共官方公布的仅2004年肾移植就有10000多例，肝移植2265例。追查国际2015年6月28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共卫生部官方公布的数量与真实移植量有约30倍的差异，这丰富的器官供体另有来源。看了追查国际提供的这些资料，令人窒息，毛骨悚然。尽管目前世界上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谴责声浪日益高涨，但中共利用活摘器官虐杀人类的罪恶并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而且正在加剧，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追查国际经过9年多的调查得出结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一场纳粹式的国家犯罪。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犯罪集团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军队、武警、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等，在全国范围用活摘器官做移植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大屠杀。2006年3月，辽宁省三位证人先后指证这一罪恶的大量存在，其中有的证人的家人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刀医生。2006年4月20日，胡锦涛与布什总统会面当天，苏家屯集中营惨案两名证人皮特和安妮公开站出来指证中共劳教所发生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举证有2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里面很多法轮功学员离奇死亡，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自2006年沈阳苏家屯4000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在全世界揭露曝光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令举世震惊。大纪元曾经刊登沈阳军区老军医指证苏家屯集中营内幕，这位了解中共活摘器官内幕的老军医指出，苏家屯地区的医院 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 1.4 万人被集中关押。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老军医还透露说，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需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我能讲的只有这些了。又近10年时间过去了，可是活摘器官的罪恶仍然在继续。近10年来，美国、欧洲等数次发出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议案。2013年12月10日，正值国际人权日之际，国际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全球五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人联署签名，旨在制止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送达日内瓦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时至今日，中共政权依然我行我素，肆无忌惮地实施这种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这不能不引起人类的思考。在中共集权统治的中国大陆，靠大陆民众自己阻止这种罪恶的持续，应该说是很难很难。中国的人权状况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关注，特别是西方的一些民主国家，维护民主自由与人权应该是他们的立国之本。可是有多少国家的政府组织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给予特别关注，并对其实行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严厉制裁呢？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联合国组织，对中共政权的反人类罪行是否应该有义务实施某种严厉制裁，以阻止这种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在人类蔓延呢？人类发展到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了高度的现代文明阶段，不会允许像活摘器官这类罪恶现象的存在。可是在拥有人类人口近1/4的中国大陆，却让它存在了至少16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巨大耻辱和悲哀，也是生存在苦难中的中国人的大不幸。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等善良民众的活摘器官的血腥罪恶，制止这种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愿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类给予特别关注，共同制止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70两银子赎回了3条命，县县石某忘记了他的名字了。他为人不拘小节，磊落有直气，看不上那些品德行为卑劣的人。一次从赌场回家，见村民夫妇子女抱在一起痛哭，村民的邻居说他欠有全是人家的钱，卖妻偿还，夫妇恩爱，孩子又未离母乳，妈妈就要离开，所以一家人这么悲伤。史问欠了多少钱，说30两银子。卖妻多少钱，说50两。卖给人做妾，史某问能赎吗，说债券还没写，买主还未付钱，怎么不能赎。石某立刻取出赌赢的70两银子给那对夫妇，说30两还债，另外40两谋生，不要再卖老婆了。村民夫妇特别感激石某，杀鸡款待石某。正喝得痛快时，丈夫抱孩子出，用目光示意妻子让他借枕以报答石某。父点头，语气略微亲近。石某正色说，石某半事做强盗，半事做捕役，杀人都不眨眼，但如果危急中污人家妇女这种事，则实在做不出来。吃完喝完转身就走，没再跟村妇说一句话。 半个月后，石某家住的村子晚上着火了。当时秋收刚完，家家户户屋上屋下柴草都满，而且房子都是茅草做的屋顶，高粱杆围的篱笆，立刻四面都是烈焰，估计出不去了。石某与妻子孩子闭目等死，恍惚间听到房子上面远远传来呼声，冬玉有急蝶，石某一家人都除名，然后听到轰然一声，后墙壁塌了一半，石某左手拉着妻子，右手抱着孩子，一跃而出，好像有人帮助似的清洁。大火熄灭后，得知一村人中烧死了九成，邻里都和长说，前一阵还偷偷笑你吃傻，没想到你70两银子赎回了三条命。我认为此事能够被上天保佑，捐助银子之功十中有四成，聚色之功十中有六成。这是纪云《阅微草堂笔记》里记录的一个善恶报应的故事。石某捐出去70两银子，又兼具色诱，得到了赎回三条命的福报。天理报应真实不虚，凡事前有因后有果，世人要想得到福报，就要多行善事，或者弃恶从善，一定能得福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了16年之久，但是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讲真相，不离不弃地救众生，真心地希望众生能明白真相得救。对于众生而言，不需要付出金钱，只要付出点时间了解真相，明白真相，改变被中共邪党强加的法轮功不好的恶念，变为善待法轮功学员的正念，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生命一定能得福报，而且是大福报，走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70两银子赎回了三条命，一个善念能为自己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真的是千古难遇的机缘，我们遇上了，但是别错过了，不要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蛊惑了。善与恶的选择面前，一念之差就是天壤之别，选择了善，了解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广传真相就是福报，选择了恶，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就是自绝生路，一定遭恶报。人生的大是大非面前，人真的不要糊涂啊。
师父救了我一家。我叫李淑荣，今年75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前我患有腿疼和大便失禁等病，练功后所有的病不治自愈，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老伴小脑萎缩的病也好了。大法神奇的功效使我的家人对师父都感恩不尽，他们都称李老师为师父，信师信法使我的家人都得到了福报。2015年9月29日，我和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儿的孙女从济南返回河北老家，晚上9点出发，半小时后车子上了高速公路，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成串的车灯照在湿滑的路面上反着光。我嘱咐儿子要小心开车。大约10点半钟左右，我儿子发现前方有一团野草被风吹到了公路上，黑乎乎的，也没在意。快到跟前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儿媳却看差了眼，把草当成了木墩子，便随口喊了一声墩子。我儿子一惊，猛地一打方向盘，因路面太滑，车子突然失控，车头一下子撞到了左边的护栏上，被弹回来，又撞到右边的护栏上，然后又反弹向左边，车子转了一个圈，车头转向相反方向。这时几辆重型大货车闪着强光飞驰而来，车毁人亡急在眼前。这时我脑子一闪，师父救命，话未出口，眼前的事情就发生了。与此同时，儿子被突如其来的一切吓懵了，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却把车子瞬间掉到了顺行方向。事后他回忆说，那时根本不知道怎么掉的头，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过去一样，几乎是同时几辆几十吨重的卡车 紧贴着我们的车子呼啸而过。十几分钟后，儿子把车开进一个服务区停下来，我们默默地坐在车里，全家半天都没说话，每个人脸上都淌着泪水。良久，儿子用手擦了一下泪水，问我说：妈，您求师傅了吧？我朝他凝重地点点头。一家人互相看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句话：是师傅救了我们。今天我把此事讲出来，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宇宙真法，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李洪志师傅著作《论语》，奉劝世人千万不要听信江泽民和中共邪党的谎言，中共邪党坏事干绝，腐败透顶，天灭中共已成必然，早日退出邪党及一切附属组织，大劫面前才能平安保命，做个有美好未来的人。
吃亏是福，善化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光。古人有咸鱼之分，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贤人自省其身，总是能承认自己的罪错；愚人总是为自己的过错找理由，怨天怨地怨别人。古语说：打人莫打脸，说人莫揭短，静时常思己过，闲时莫论人非。古人以仁德善化他人，换来的是幸福平安，福泽安康。而今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能化解一切恩怨，那种德善的光芒化开的是天宇清澈，众生万物的复苏与更新。话说这位辽宁锦州的周大孝子，他的孝悌之道人人称颂。他还有这么一段故事，他的田地被他的地邻赖去两条垄，周大孝子一看无法要回自己的地，用了好几天的功夫，就准备着充足的证据想去法庭告状打官司。母亲看儿子有事的样子，就问：儿啊，你这几天在忙什么呢？能跟为娘说说吗？周大孝子就把自己已有充分的证据想把地灵告上法庭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有胜诉的把握吗？周孝子说：有七八分的把握。母亲说：依我看，就是有十分的把握，还是不告上法庭为好。第一，要考虑到地灵的脸面，被告上法庭宣扬出去，你想他以后怎么在此地立足呢？第二，告到法庭就有胜败之分，俗话说当堂不让父，也许因此就种下仇恨了。第三，吃亏是福，郑板桥大人的诗多好啊，千里烧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母亲继续说道：儿啊，你看咱们这么办行吗？你去置办两桌酒菜，咱们这么这么做。周孝子听了欣然答应。一天，周孝子置办了两桌丰盛的酒菜，找来那些通情达理的乡亲与那位地灵，席间周孝子当众向那个地灵深施一礼，诚恳地向他道歉说：我的父辈与祖上留下房田，是为了子孙生活不受困难，而绝不是希望留下房产让子孙与人争执。今天我因这点利益与您争执，是我最大的对祖宗的不孝，如果我不能向您道歉改错，我枉为孝子之名。这地的边界是我记错了，我不该与您争执。今天请各位来，一是我要当着众乡亲的面诚恳向您道歉，二来也请各位见证我们的地界，以免以后给子孙留下口舌是非。众人听后都惊讶无语。这时地灵端起酒杯起身道： 今天听了周贤弟的一番话，我惭愧万分。我昨晚睡不着觉，仔细想来，是我记错边界了。而今天周贤弟却大仁大义，不与我这小人计较，我给众乡邻丢脸了，惭愧，惭愧。这样，一场土地纠纷就这么化解了，正是贤人争错，小人争理。古人用皓月般的气度来接纳不公，去善待感化他人，而我们由于受党文化的影响，观念被变异，人性被扭曲，思想境界早已和传说的道德标准产生断层，常常表现出遇事得理不饶人，互相揭短，碰到矛盾向外看，向外指责，向外推，已养成的恶习更是我们同化大法的真正魔障。我们只有时时事事用法洗去那些污浊，才能修出那融化钢铁的慈悲，才能真正达到师父所说的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曾经一位和我走得很近的同修，一次我和他切磋，谈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没想到该同修把我的话歪曲，并到协调同修那里告我的状。不仅如此，他还在市里的大小交流会上说我给同修买来的光盘、打印机、电脑都不纯，我做什么都不纯，使很多同修远离了我，当时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通过不断学法，我找到了自己不仅有强烈的自我，还有不让人说、喜欢听好听的、学人不学法等很多人心。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强大的正念排斥内心对该同修的不满。古人尚能做到以德报怨、善化一切，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能做好。一次我去一个地方，那里的同修都在说该同修怎么不在法上，当时有很多同修都牵扯进来，有的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矛头都指向那个曾给我造成过很大伤害的同修。此时我能感受到该同修一定承受很大压力。我和一些当事同修交流，我们都不要上邪恶的当，不要那样去对待同修，一定要跳出来，不要眼睛老是盯着同修的不足固定去看，要慈悲宽容。有几个同修都意识到了，不在背后指责该同修了，那种乱的物质场慢慢的化解了。有一天我去那里，该同修刚被绑架，我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明会，通知同修去联系家属要人，并通知大家发正念。同修整体的力量解体了邪恶，该同修很快回来了。时隔不久，该同修从远处打电话要来看我。一同修说，他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怎么还好意思来见你？我对同修说，是我有自我膨胀的人心，哪有偶然的事情啊。当天该同修特意约来另一同修赶来见到我，非常坦诚。他说，我过去曾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伤害，我今天是专程来向你道歉来了。听同修这么一说，我深感愧疚。古代贤德之人尚能做到吃亏是福，善化他人，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还有什么放不下做不好的呢？只有在法上修去旧穷语中未思的自我，才能真正找回真我。这正是孝子让弟感乡邻，以德报怨美名传，今朝得法胜古贤，善解冤怨并不难。Thank you.
坚持打好真相电话，兑现使命，救众生。作者：台湾台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一，从一身是病到无病一身轻。我是台东赵月娥，今年71岁，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国小毕业后未再升学，学了缝纫手艺。我的先生高大体贴，对外一切事情都包办打理，把娇小的我保护得好好的。儿女也听话，我只需在家里做好家务，兼做缝纫贴补家用，一切都很平顺。唯一让我感到不顺心的是我那不争气的身体。未得法前，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还照过4次胃镜。由于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成为医院的常客，更可怕的是常常半夜昏倒，必须立刻用救护车送到医院挂急诊吊点滴。由于先生是消防队长，会开救护车，家人乘坐也免费。即使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但一身是病的滋味可真不好过。2003年在妹妹的引导下，我开始学练法轮功，每天练功学法，身体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我不放心，仍然定时去医院拿药。有一天去拿药时，一位当医师的同修跟我提起练功是超常的。我拿着药回到家仔细思考，突然领悟到超常两个字的含义，便从此把药罐子丢了。至今12年，我不但没再吃一粒药，而且全身轻松，上下楼梯都可以用跑的，这是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二，学习独立，走自己的路。2005年先生突然因病过世，遭逢变故，除了伤心，也令我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以前一切事情都依赖先生，突然间失去依靠，我就流着泪跟师父说，师父，我从现在就要跟着您了。先生临终前不放心我，要我到台东和儿子同住。我就这样从台南搬到台东定居下来，并开始学习独立，不依赖任何人，唯一仰赖的只有心中的师父。靠着对师父的坚信，我勇敢面对新的环境，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儿子儿媳都上班，我决定自己骑脚踏车去练功点和学法点，并要求自己坚持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修炼稳定后，我主动协助媳妇做三餐，并打扫环境兼照顾孙女儿。儿子媳妇因此不但支持法轮功，也相继走入修炼。我没读过多少书，但修炼大法后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我每天早上4:30骑脚踏车去参加集体学法，回到家8点发正念，就开始上网，在台湾紧急营救平台打电话，这样坚持已经9年了。除了星期假日到景点讲真相发资料，我认识到每天打电话救众生是我的责任，也想在这里分享最近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心得体会。长期以来，我以拨打制止迫害及讲真相救人的营救电话为主，跟大陆公检法讲真相。经过多年的锤炼，感谢师父加持，不但电脑从不会操作到现在能打字，而且打电话中无论对方是法官、检察长或是公安局长，我都不害怕也不慌张，心里只有一念，能把这位众生救了才要紧。一次打给国保大队，对方一开始就是负面思想，我跟他说，明白真相得福报，别参与这场迫害，同时就是在造福你的子孙后代，希望你多多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形势，免得犯下无知的大罪，跟着中共一起遭殃。共产党不会救你，只有法轮功学员会救你。生死一念间，神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法轮功学员没有敌人，只有救人，你可以明白吗？谁记住法轮大法好，谁受益，是谁的福分。对方持续听了很久，后来明白真相还三退了。有一天打到法院，一位男士接的，我告诉他，凡是用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的那些法律，包括刑法300条，都没有提到法轮功。法无明文不定罪，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信仰合法，讲真相合法， 法轮功学员不仅没有违法，还维护了法律，是一群善良的人。希望执法人员有错必究，真正体现依法治国的原则，站在公正的立场，放法轮功学员回家。对方听明白了，告诉我主审官的姓名电话，我向主审法官反映了案情，并希望他能发挥正义良知，做个公平公正的现代包青天，不要违背道德良心，把学员放了。近半年，我也利用时间参与跟律师讲真相，虽然打得不多，但我想律师这一块也是要救的众生，也需要给他们机会，摆放他们的位置。虽然我不懂法律，但是有同修准备好的稿子，只要把稿子看熟了，讲起来就很顺。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救人的心。根据这段时间拨打的体会，我觉得律师一般智商都很高，也很有修养，不会随便开口骂人，顶多说法轮功案件不接手而已。以下是我打给律师的几个案例。有一位律师接了电话后，刚开始说法轮功的案子不接也不做，我不动心，继续跟他讲真相。我说国内有许多律师都敢顶着压力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发声，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教人做好人，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我相信你心里明白，希望你支持正义，我们共同伸张正义好吗？天佑善良人，你的每一份善念和善心都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福报的。这些话他听进去了，跟我说谢谢。在劝退时，他说小时候很皮，没戴过红领巾，也没入过党，但有入团。我给他退了团，同时恭喜他，祝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要他记住九字真言。他笑了，跟我说谢谢，再见。还有一位律师听完真相后表示，你们的团结和毅力我实在佩服，我已经接到你们来自各国的电话大约十几通了。他接着说，我现在正在处理天津某区的你们同修的案件，你们同修人在看守所，恐怕会被判刑，并说这位同修家里很困难，要我们多关心，还告诉了我同修家的电话。我说好，辛苦了，彼此加油。后来我打到了电话到这位大陆同修家里表示关心，也将此案反映给电话窗口同修。同修查案后表示之前曾经营救过，如果有需要会再度营救，后续也会再追踪。这些案例让我深刻感受到大陆同修身处邪恶的环境还要讲真相救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在台湾舒适的环境中更没有理由懈怠。前阵子回家乡，没有电脑可打电话，但也不敢放松，就携带手机打真相电话。有一通电话接通后，对方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者，你先把习近平退了，我再退，便挂了电话。我当下立即回拨过去，我说，这位善良的大哥，拜托你给我习近平的电话好吗？他回说，习近平是国家大头目，哪来电话？我说，好，那你先退，我再去打听大头目的电话。我接着说，你知道吗，老天爷要惩罚的是共产党，而不是老百姓，退出共产党是脱离险境，也是自保自救，我们不要做他的牺牲品，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说是不是？他听完后说，好，那你就帮我退吧。我马上说，这位大哥，恭喜你了，做了这么神圣的事，如果有习近平的电话，我会晓之以理帮他退的，再见。三，结语。虽然我天天努力打电话讲真相，但在提高心性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时孙女儿不听话，我忍不住放声大骂，结果给家人带来反感，说自己是修炼人却没忍住，之前都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谢谢师父用家人的嘴点化我，最近我已改过来了。我还发现自己有埋怨的心，有时帮忙做家务觉得心烦，就会生起埋怨的心。透过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认识到要去掉自己不好的观念，把这颗埋怨的心去掉，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每次找到不足后，心里都很惭愧， 但去掉了执着，更有说不出的喜悦。在亿万年的等待中，数不清的轮回中，走到了今天。师父在尘世中找到我们，用大法洗净我们，我们再去唤醒世人。我们从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成就到一个大法弟子，不知师父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弟子无以报答，只有精进再精进。以上是最近修炼心得和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正法时期弟子话语是炸雷，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我在面对众生讲真相中，见证了大法弟子说出的话语都是有能量的。师父讲，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常人说了什么，或者是干扰你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人的思想来源很复杂，而且有许多人是观念在讲话，不是自己的真念，不是自己真正的人在讲话，所以说出的话往往是似是而非，言不由衷的。他讲过了啥，他自己马上就忘了，他自己都不重视他讲的话，你为什么重视呢？别管他讲啥，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法轮大法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骑电动车去面对面讲真相，遇见一人在步行，我说祝福你有好运，他在听随身带的收音机，我说请你把音量关掉，他马上把音关了，给他讲清了真相，非常感谢赠送给他的真相光碟。遇见有四个男孩，我说你们走路稍停一下，他们都站住了，你们会用翻墙工具吗？其中一人不懂我的问话，他说翻这个墙吗？我告诉他们，家里有电脑就能用，你用它可以遨游世界，开阔眼界。其中有两个男孩说我家有电脑，我就送给他们破网小光盘和神韵。当今的家庭对孩子都很宠爱，家长常用自行车或电动车让孩子坐在后位上，如果在行走，我就骑车紧跟着讲真相，先问你好，祝你孩子健康成长。有人送给你全球巡演的华人晚会了吗？这可不是一般的晚会，孩子看了开智慧，大人看了去烦恼，是我们中国人道德回升的传统文化。大人听明白了，我就停一下车送上一张。如果是将孩子坐在后车推着走，就先给孩子讲，你几岁了？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奶奶今天告诉你最美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你遇到难事时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在小朋友中数第一的。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碟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大多数孩子都会说谢谢奶奶，有的大人不要，孩子说我要，也有大人要从孩子手中抢走，孩子就大喊大哭。我有个侄孙女未满三岁，她奶奶是明白法轮功者，我教侄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奶奶说孙女从梦中喊法轮大法好。一次丈夫请战友聚餐，我礼貌地给大家斟酒，我说我不喝酒，但我可以给大家唱首歌，因为都知道我是法轮功修炼人，有怕心者说不听。当我坐在我的原位上时，同桌的一再要求我唱歌，就唱了一首《得度》，结果掌声说好。饭后，我赠送给大家2016年吉祥宝宝年历和破网软件。有次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后，她回答，我一辈子为别人好，还经常烧香拜佛，为啥就这么苦呢？总也熬不到头。我发出强大的慈悲和正念告诉她，法轮功是全球的唯一的一块净土，红传100多个国家，你今天能听到法轮功真相， 就是你没白来试一趟，也可能是你苦熬的原因吧。只要你诚心诚意看清我送给你的真相包，从心里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你就在天灭邪党时不当陪葬了，你一定会得到平安和福寿的。我的话打动了他，开始不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他跳下车拿去了真相包，愿意退出党团队。
师父的良苦用心二，师父为了让大法弟子能够更好的配合，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花费了大量心血，带领大法弟子创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我想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虽然不能领悟其全部，但我能知道其中之一的是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所有媒体和各个救人的项目都要像神韵那样配合协调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们众弟子是否能够真正领悟，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同修间互相协调配合，手足相助，精诚同心，共同完成弘誓大愿呢？在历史的久远年代，我们这些巨大宇宙体系的王主跟随师父下走，为了今天的正法演绎着一个个神传文化，那些历史上一个个耀眼的辉煌至今令人难忘，荡气回肠。我们历史上曾经演绎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一对李氏兄弟，父母死了留下丰厚的家产，哥哥常年不务正业，以赌博为业，弟弟勤劳厚道，经常善言相劝哥哥不要赌博了，哥哥不听劝阻，家业被哥哥输得越来越少。弟弟对哥哥说，你要不能改掉赌博的恶习，那我们兄弟俩只能分家了，否则家业都会被你输光。哥哥说，好吧，那就分家吧。兄弟分完家后，哥哥继续赌博，赌输了就卖房卖地。当弟弟得知哥哥要卖房卖地时，就拿钱托人买下，也不讲价，房子和地。很快哥哥把房子和地全卖光了，到过年时都揭不开锅了。这时弟弟夫妻把哥嫂一家接到家中，好吃好喝款待哥嫂一家。席间弟弟慈善地对哥哥说，哥哥你把赌戒掉吧，您看看您把好好的家都输掉了，现在您不仅自己遭罪，还连累嫂子侄子侄女跟您受罪。哥哥哭了说，别说了弟弟，都怪自己当初不听弟弟的劝阻，现在想赌也没有人跟我赌了，家教我输得一贫如洗，除了几口人外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弟弟说，您能真心戒赌吗？哥哥痛哭说，太晚了太晚了。弟弟说，哥哥呀，人要戒掉坏毛病，只要彻底决心戒掉，什么时候都不晚啊。哥哥说，我发誓从今以后永远不踏入赌场半步，我说话算数。此时弟弟热泪盈眶，站起身来告诉哥哥，你所卖掉的房子和地都被我托人买下了，李家的产业还是李家的产业，一点没少。今天哥哥您能弃赌悟正道，我真为您高兴，您是李家的兄长，这个家还得您来当。其实当初分家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初劝你戒赌不成，无可奈何出此下策，今天我把李家全部家产交还给哥哥掌管，我相信哥哥一定能管好这个家。哥哥百感交集，再三推辞。弟弟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此乃做人之道也，为弟弟怎敢违背呢？弟弟的至诚与无私忍让，哥哥感佩不已，既悔恨又蒙羞，从此以后彻底弃赌，辛勤地操持起家业。兄弟和睦宽容，朴实勤劳，从此李家的田地年年丰产，谷子长双穗，母牛下双犊，这正是家和万事兴啊。故事中的弟弟是个常人，却能如此宽宏大量，以慈悲仁德感化兄长，使兄长从根本上改掉恶习。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对待我们的同门师兄师弟的缺点不足，做到如此的善待宽容了吗？ 我和一个同修曾经产生过很大的隔阂，在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修，如何救人的问题上有过很大分歧甚至误解，他们对我形成了固定的观念。有一次该同修甚至主持三十几人的批斗会对我批判，会上那些曾经被我帮助过和我共同抵御过邪恶的同修，曾经一直对我信赖的同修纷纷发言对我批判，种种罪名全都出来了。当场有几个同修实在看不下去，提前不告而退。过后有很多同修为我打抱不平，面对责难与非议，我有过委屈和不平。我冷静下来，认真学法，认真地找自己，对照法修自己。面对同修的不理解，面对那些带着情为我说话的同修，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给当地造成波动，影响了当地救人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一定有我要提高的因素。为了不再往前顶，让同修能安心的救人，我一人只身离开了当地。我一直与那些给我打抱不平的同修交流，我们都不要在行中做事，不要陷在矛盾中出不来，一定要慈悲的对待那些对我们有成见的同修。师父说，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通过学法，我找到并严格修去了自己那高高在上的人心，还有对同修的怨恨、瞧不起等人心。发自内心的对师尊说，弟子错了，让同修因为我的过失产生间隔，这么好的同修，我以前却看不到他们的优点，却盯着他们的缺点与他们对峙，他们是伤害误解过我，但那又能算什么呢？我们生生世世曾携手随师父下走，结下着无比神圣的圣缘。我们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父母、兄弟姐妹，交叉结过不同的缘分。我们那些气节高贵、底蕴丰富的典范，曾经感动神明天地。今天的尾声，我却失去往日的高德厚慈。我失声痛哭，我错了，让师父痛心了。一天，该同修打电话诚恳地叫我过去，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流着泪对我说，你回来吧，咱们当地需要你，你一人在外多不容易啊，是我们没做好，不够慈悲，才使你流落在外。我哭了，没有委屈，没有不平，只有欣慰。大法的融化钢铁的慈悲，把一切邪恶利用我们的人心的间隔融化了。我们跟随师父在历史中演绎的正统文化，是让我们能够理解法的。历史的大戏上演到最后一幕，我们本应该越演越好，可我们在党文化中形成的相互揭发，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互相不宽容，甚至互相抓特务，妒忌、自我、私欲、间隔，伤害了我们多少同修，也毁掉了多少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最后得救的机缘。师父真的伤心呢。如今回眸那些片段，那一幕幕都是演得太差的例子，我们怎么给人留下那辉煌的历史？这都让我汗颜，让我嗟叹。师父，历史不会再重来，我唯有珍惜这最后的幕落片段，让我的慈悲能植入每个同修的心田，让我博大的胸怀治愈所有被我伤害过的心灵，让我的善德能开辟一个个能发挥整体力量的空间。
对修炼如初的一点浅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永恒。昨天在平台上打完电话后，突然对师父讲的修炼如初有了新的感悟。我理解到修炼如初是一种心态，一种空无的状态，一种放下自我的状态。我们修炼这么多年，每个人在大法里都有所得和自己的领悟，但是每个人的认识都是在自己层次中的认识和观念。为什么要修炼如初呢？我理解，就是要抛弃自己的一切观念和经验， 每天就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每天捧起转法轮，就像第一天捧起那样喜悦，那样殊胜，那样珍贵。每次上平台打电话，也像第一次上平台那样，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什么都不懂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参与进来，每天把自己归零。零是一个圆，而且是圆满的，内心是空的，空是零的状态。这种状态，你不会执着在任何层次中的所悟，即使上一秒钟悟得再好，下一秒钟就过去了。层次一提高，境界马上就改变，刚刚悟到的法也许就不对了，而你不会去执着刚刚所悟到的，那你就不会局限在某一层次中提高不上来。修炼如初是要我们勇猛精进，每天把自己归零，每天站在起跑线上，因为我们永远是站在某一层次的最低点，不断地向上突破。法无定法也是告诉我们，不断放下自己的观念和所悟，才能不断地往上升华。所以我理解修炼如初，这是放下所有在修炼中形成的观念和所悟，达到一种空无的状态，这样我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回归。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警察见同修签字后说，这些年你白练了。大陆大法弟子，这次警察对本地大法弟子树江的干扰，普遍是雷声大雨点小，表面上来势汹汹，甚至事先放出话，该刑拘的刑拘，该判刑的判刑，实际上在大法弟子正面面前啥都不是，背后的细菌虫子能成啥气候呢？有个同修是公安挂号人物，回访时国保队长亲自带队开着警车去了八个警察，见面后让同修签字，不签字就要把人带走。同修说，签什么字，不签。国保大队长说，我们是依法办案，不签字就抓人。同修说，依法办案，当年你们抄我家的时候让我签字，我没签，你们不照样把我家抄了吗？判我刑事拘留时候让我签字，我没签，你们不照样把我拘留了吗？法院判我时候让我签字，我没签，不照样把我冤判了吗？监狱放我时让我签字，我没签字，不也把我放了吗？你们搞的这些签字把戏有意思吗？究竟谁在违法？当时同修的正念真是当当的，警察一看同修这状态，立即态度就变了，敷衍几句后开车走人。还有一个同修，警察拿着树浆状到他家，开始也是挺凶，之后让他签字，当时同修有怕心，正念也不足，稀里糊涂就把字签了。签完后，一个警察临走时用手指着同修说，这些年你白修了。同修一下子就明白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同修很后悔，这是师父点化我呀，我怎么就不争气呢？关键时就不能再往前迈一步呢？现在操控警察背后的因素都是虫子和细菌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怕虫子吗？怕细菌吗？尽管表面还是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警察，可是背后邪恶因素不行的时候，表面人啥也不是，真正被迫害的是这些警察，他们才是最可怜的。本地一个同修亲戚是公安局长，肃江后这个局长跟下面人交代，法轮功的事差不多就行，别弄得过火了。结果在这次回访中，本地同修没有一个被拘留的，有很多同修根本就没有找，有的只是打个电话问问，不是警察变慈悲了， 而是另外空间邪恶完了。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我们要理智和堂堂正正把握好自己，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不让警察犯罪。还有一个同修，一帮警察到他家里后，开始问他素江的事，后来忽然发现他家屋里有很多台立架，足有几千个，因大法真相台立心和架是分开的，还没组装。一个警察指着这些台立架说，又到时候了，年底他们这些人又开始整这些东西了，然后把同修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同修没有怕心，就是给警察讲大法真相，警察只是例行公事的问了问，就让同修回来了。台立架的事问都没问，要是过去这几千个真相台立架，那可是大案。不管是警察到同修家，还是同修被叫到派出所，只要同修不断的发正念和讲真相，堂堂正正，啥事都没有。其中一个同修警告警察说，依法办案没有麻烦，违法办案迟早都得摊事，公安系统插手法院和检察院的事，这可是中国警察的最大耻辱和丑闻。警察不傻，违没违法自己都清楚。回访中，尽管上面喊得欢，下面都给自己留后路，这是本地的情况。
两次痛苦的教训，作者大法弟子。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不严的弟子，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老是自以为是。在这方面我有两次深刻的教训。一，一句假象招致的磨难。去年六月份，我回单位办事，以前的同事见到我就说，哎呀，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几个要好的同事上来又搂又抱，其中一个摸着我的脸说，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这脸怎么这么光滑。这几个同事我以前已经不止一次的给他们讲过真相了，心想没有什么可再讲的了，就很随意的脱口而出，假象假象。说完我心里一惊，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当时也没在意，办完事就往回走。可是在往回走时，我隐约地感到小腹以下痛，我坚持着走到资料点，就再也走不动了，身体弓得像个虾米，脸色惨白，冷汗直冒。我对另外两个正在做资料的同修说，赶快帮我发正念。他们一帮我发正念，疼痛缓解一点，慢慢地能坐直身体了。他们一停下，我又痛得受不了。一个同修说，你还是找一下自己吧，看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强忍着打起坐来，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我一下子认识到了，就是我那句极不负责任的假象才是造成我疼痛的原因。我很后悔修炼这么多年，师尊为我承受那么多，我本体的变化这么大，可是我却把师尊赐予当成假象，这太不应该了。这句不经意的敷衍，说明我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把师尊的慈悲当作玩笑，把修炼的神圣当儿戏。正在我悔恨不已时，不知什么时候肚子一点也不疼痛了，接着发正念。我感到自己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就感到周围一米之内都是白色的高能量物质，这种舒服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想到师尊见到我真心悔过，不但把痛苦给我去除，还让我体验到身处能量场的玄妙，我感动的哭了。二，两次摔跤后摔出的清醒。我这个人维护自我的心很强，老是自以为是。就注意安全问题来讲，我们几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同修一起建立了一个较为大型的资料点。当时我们的想法是， 大法弟子做出来的资料就应该是精品，特别是师尊的讲法，我们做出来的大法书就应该规规矩矩，端端正正。这些年来，我们做出的大法书丝毫不亚于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还有其他资料做的都很精美。资料点建立之初，我们有个关于安全的约定，必须坚持做好三件事：学法跟不上，状态不好时不能到资料点上去。就我个人而言，转法轮我背得将近有百遍了，可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心还是没有意识到。我有九个手机用来打真相电话，每天三退的人也有许多，欢喜心一起，我就把手机带到资料点上去了，一边做资料，一边让手机往外打着真相电话。同修给我提醒，我也不以为然，还狡辩说咱这是闹市区，没事。今年元月28日，我从资料点回家，当时正下大雪，我刚骑车上大路，一拐弯，车一滑，一下子把我摔了下来。我当时并没有向内找，只是想这一下雪就上冻了，得注意点。到了家门口才发现我的包不见了，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包里有钱有银行卡不说，可是包里还有我讲真相的九个小法器呢，这要是丢了，我多对不起他们啊，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陪伴着我。我赶忙给资料点的同修打电话，让他们先帮我找一找。我骑上车快速地往回骑，没走多远，车子一滑，又一下子把我摔出老远去。这一下摔得可够狠的，胯骨重重地摔在地上，疼得我半天动不了。几个年轻人跑过来扶我，问大姨摔得怎么样，能不能走了。我慢慢地爬起来，谢了谢他们，挣扎着骑上车。在我第一次摔跤的地方不远，有个修自行车的老人正在收摊，我还问他见没见一个包，他说没见。雪下的那么大，我的包又是深色的，要是在路上没有被人捡走，一眼就能看见。我一想，这下完了，肯定被人捡走了。到了资料点，几个同修先说了我几句，他们在附近已经找遍了，也没有见到我丢失的包。有同修说我先坐那儿想想去，看是什么样的执着造成这么大的漏。我抱着悔恨的心情坐下来向内找，我的法器怎么会丢呢？我这是什么心造成的？同修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不能在资料点上打电话，得注意安全，我怎么就听不进去呢？我怎么老是坚持自己呢？这种维护自我的心得去啊，我知道是维护自我的心造成的这次教训。带着悔恨的心情往回走，推着车子走到刚才摔跤的地方，我的那个包静静地立在雪地上。我一下愣住了，刚才回来找都没有找到的包，此刻却静静地立在雪地上。想起师尊的慈悲，大法的神奇，我的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去掉怕心，维护大法。我是98年底得法的，学法后不久，总功的基本动作还没有学完，江泽民就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当时对法理解的不深，修炼层次不高，虽然心里对大法始终保持信仰，割舍不下，但是环境没有了，也就放弃了。这一放弃就是12年。2008年，我来到了澳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在街上弘法的大法弟子，我马上买了一本转法轮。不久又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另一组弘法的同修们， 其中一个女同修也是东北人，她跟我讲了正法的形式和大祖学法的地点，希望我能回到修炼的队伍中来。从那时开始，我就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学法练功，同时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修炼交流以及每天的正法形式的变化。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练功后不久，我小腹的法轮开始了激烈的旋转，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觉法轮的转动，而且身体变化也接踵而来。来澳洲，紫外线过敏造成脸上的黑色素黑斑很快就退掉了，脸上皮肤光滑，身体又恢复了修炼初期的状态。练功时被能量场包围，我心里无比的感激师父，我自己在心里不断的说，师父，我又回来了，这回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开大法，这一辈子就跟着师父走。然而修炼是严肃的，在心性的考验和过关当中总是过得拖泥带水的，尤其是怕心一直没有去干净。记得回到大法修炼后不久，我和女儿去玛格丽特河度假，当时导游领我们去参观这里著名的景区，60多米长的溶洞，进去之前由于当时是8月份，天气早晚都很冷，又没有吃早饭，觉得肚子胀胀的，好像有点凉气。由于修炼前我有十几年的胆囊炎，一凉就腹胀腹痛，当时就想里面一定是冷冷的，进去的话恐怕肚子会更难受，可是孩子坚持要进去，我也就随着孩子进去了。进去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里面有一股阴气，觉得很不舒服，我的怕心又上来了，当时就想赶紧领孩子出去吧，可别沾上不好的东西。女儿不愿意出来，我又是怕又是气，硬是把孩子拽了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自己是修炼人，完全是常人的想法。到了车上，我的肚子就开始难受，那真的就是翻江倒海的，肚子里似有一股气在到处流窜，疼得我已经直不起腰了，发着念脑子都不好使了，意识也不十分清晰。当旅游车回到博斯，儿子开车接我们，我坐在车上，感觉儿子像开赛车似的，又埋怨儿子开车快，不停地喊着太快了，慢点开，危险等。当时的怕心恐惧心已经叫自己没有了一丝正念，回到家就蜷缩在床上，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一个长长的凉凉的东西从我的嘴里往出爬，犹如一个长长的冰棒，闭上嘴就停了，张开嘴又开始爬，大概有几分钟我不难受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什么症状也没有了，我知道师父把那个坏的物质给我拿掉了。这时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也察觉出是自己的怕心导致魔的干扰。过几天去讲真相景点，景点负责人见到我说，你每天有学法吗？我说每天都工作，学法很少。他说你应该多学法，多发正念。当时我就明白了，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因为当时有生意，一周七天营业，很忙，搞得我很疲惫，根本保证不了学法，更谈不上每天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了。虽然也尽量的抽出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和弘法，但是没有把提高自己作为基点，不重视学法，心性就很难得到提高。记得师父在2013年在美国国际法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呢，我知道不精进，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可是师父就在想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师父不是来救你，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自己还做不好怎么办呢？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 于是2012年年底，我毅然地卖掉了繁忙的生意，随后半年以后又卖掉了另一个生意，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学法上。半年多的时间真的使我改变和提升很多。每天除了学法发正念，就是出去讲真相劝三退。随着对法的领悟练功的加强，我觉得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时刻感觉到法的力量和能量场的强大，很多的执着心也慢慢的去掉了。但是怕心还是时不时的浮现，在去怕心的问题上真是很艰难的。因为老公是常人，虽然也不反对我练功，但是随着修炼状态的出现，感觉我和他沟通少了。用他的话说，我心里就只有法轮功，经常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发牢骚，话里话外都是抱怨我，有的时候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这又引起了我的怕心，怕他对大法犯罪，怕他给我的修炼造成干扰，怕他的火爆脾气使家庭环境紧张，因此我就尽量避免他生气，尽量多承担家里的工作了，顺着他的心。每天晚上6点的发正念，我都是忐忑不安的把卧室的门关上，当听到外面的脚步声，知道他进来了，赶紧停止发正念。越怕越是在我发正念的时候，他要上厕所或者进来洗手，所以这个时间的发正念我始终保持不了。半夜12点的正念也是一样，因为女儿有轻微的夜游的毛病，女儿10岁了，我还是和女儿一起睡觉。半夜的时候女儿一有什么动静，我马上担心的快步走到女儿身边，叫着她的名字，轻拍她的后背。后来我发现，只要我一发正念或者打坐，女儿要么惊叫，要么呼的坐起来，大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所以这个12点的正念也是在担惊受怕的状态下发的，可想而知这个正念能有多大的威力了。在不断学法当中，在看到明慧网同修的交流当中，我认识到我的怕心导致家庭的观难和外来干扰已经是很严重了。记得师父在红营二当中有一首诗，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阵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想我是修大法的，正法进程这么快的向前推进着，同修们都在比学比修，紧跟师父的正法脚步精进不停，而我的家庭观始终停滞不前，怕心一直不去，怎么能做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就在心里想否定旧势力干扰，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我就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安排我都不要，就跟着师父走。于是我到时间就开始发正念，心放下了，正念起来了，老公走进来，我没有了一丝的怕心。孩子晚上在我发正念的时候惊叫，我也不为之所动。师父看到我的这颗心，帮我清除了家庭的磨难。现在我发正念时，老公进来看到后就退出去，替我把门轻轻关上。女儿半夜再也没有发生惊叫夜游的现象了。我真正体会到师父就在身边，无时无刻不看护着弟子。就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让我的怕心又一次经过了考验。因为我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要上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讲真相，白天工作一天，晚上这2个小时的配合正法进程，向大陆公检法讲真相的时间，我是雷打不动的。无论朋友来访还是家庭聚餐，我都要避开这个时间。那天儿媳妇儿和孙子从外面回来，都饿了，儿媳妇要吃饭，孙子在旁边吵闹，而讲真相的时间也到了。儿媳妇看着我，意识叫我帮照看孩子他吃饭。我跟女儿说，妈妈要上平台，你帮忙照看一下孩子。这个时候我看到儿媳妇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当时我的怕心就上来了，就想儿媳妇生气了，儿子回来不是要吵架吗？ 转念一想，现在救度众生的事情是多么紧迫呀，跟别的同修相比，我做得太少了，我没有任何理由耽误这两个小时的讲真相的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想到这里，我毅然走进卧室，开始打电话。当天电话的接通率非常好，结束了平台的工作，我去厨房喝水。这个时候，儿媳妇儿笑呵呵地对我说，妈妈吃饭了吗？似乎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我又一次感到，在去怕心的路上，师父又带着弟子前进了一大步。记得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过，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就了回天的路，我们绝不能带着怕心回天上去。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冒着天胆下来得大法，助师正法，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大法，相信师父，相信正法必成，不能让任何执着挡住我们回天的路。
大法弟子自私扰民吗？说中国人难救，为什么？是因为中共邪党的邪恶暴力，同时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洗劫一空，用邪恶的党文化洗脑，使中国人的思维、语言、行为被党文化占据，把人搞成了党文化的载体，实在太可悲。尽管中共邪党已经垮台，但党文化充斥人脑，它给救度中国人造成的难度还在。前几天，和一高级知识分子谈起法轮功，他说，你们法轮功人太自私，你看某某某不放弃修炼，只顾自己，影响孩子前途，就不能忍一忍？共产党不让练就不练呗。还说，你们花那么多钱，又印资料又做光盘，多犯不上，划不来的意思，还往墙上写字，那不扰民吗？听了他的话，我真痛心。此人不是没听过真相，对法轮功也有一定了解，如今还这样说，我真感到悲哀。就像一个女子被歹徒强暴，这女子不能反抗，不能报警，否则就得说这女子太自私了，就不能忍一忍，满足歹徒的兽欲。在中国这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真是这样。大法弟子这十几年冒着被抓、被判、被酷刑，甚至失去生命、活摘器官等危险，讲真相救度中国人，使中国人免遭不久的人类大淘汰，这是大善、大忍、大慈、大悲。大法弟子几百万人失去生命，数万人被活摘器官，用如此大的付出去扰民吗？是的，大法弟子是贴了传单，在墙上写了字，那是没有说话的地方，不得已而为之。或者反复给人讲真相，你认为他续刀了，还不是为了你？他图啥？挣你一份钱了吗？还不是为了你平安保命吗？就算干扰了你，还有比保命更重要的吗？济公抢亲的故事一般人都知道，从表面上看，济公抢走了新娘子，这多令人气愤呢。可是济公告诉村民，山要倒，村庄将要被埋，可是人不信，眼看一场灭顶之灾不可避免，济公只好做出了抢亲的下策之上策。在村民们追济公的过程中，山倒村埋，村民得救，村民这才恍然大悟，叩谢济公救命之恩。你说济公扰民吗？大法弟子何尝不是这样，非得灾难临头才信吗？那时悔之晚矣。而且大法弟子是在大面积救人，看看中国社会现状败坏到什么程度，见义勇为者往往被诬陷为肇事者， 就连老头老太太摔倒了都没人敢去扶，因为怕赖上。做好人都说你傻，贪官把钱贪了那叫能力，吃喝嫖赌吸毒包二奶那叫能耐，为了钱不择手段，只要能弄到钱无恶不作，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垄断市场鱼肉百姓，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是被邪党统治党文化灌迷魂的中国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很多人不觉醒。大法弟子讲真相十几年，付出了巨大牺牲，确实使很多人得救了，可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真相。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类大淘汰，人们还沉浸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中不知危险，一步步走来，大法弟子的心情非常沉重，同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因为时间太紧，人又难救，怎么能多救一个人，这是大法弟子所想的。悲哀的中国人，可贵的中国人，快醒醒吧，倾听大法弟子的良言相劝吧，未来要想留下来，只有大法弟子能救了你，只有大法弟子告诉你真相，你明白了真相才能得救。抓住这万古仅有的瞬间即逝的机缘吧，认同法轮大法好，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你才能保命。
家教真是，杨氏安贫乐道，有远见卓识。作者：正念行。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个官员叫傅成祖，是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陇城镇）人。他为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浚的文明皇后所宠，在朝中十分得势。文明皇后曾临朝听政，傅成祖依靠皇后的势力在朝中弄权，又积聚财物，十分富有。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傅成祖的亲戚们不论亲疏远近，全都来投靠傅成祖，从他那里求得好处，分沾余润。杨氏是傅成祖的姨妈，嫁给了姚家，家中十分贫穷，没有产业。尽管傅成祖十分得势，杨氏却与傅成祖的所有亲戚都不同，不愿沾外甥一丝一毫的光。杨氏有机会便对自己的姐姐进言道：姐姐虽然沾儿子的光，有一时之荣，但恐怕不如妹妹我有无忧之乐。高明啊，好个无忧之乐。杨氏的姐姐却一点也没有醒悟，丝毫未将妹妹的话放在心上。杨氏的姐姐常送衣服给妹妹，杨氏却不肯接受，姐姐一定要妹妹收下，杨氏便说：我的夫家世代贫穷，穿上华美的衣服只会使人感到不安，没有什么好处。姐姐要送奴仆给妹妹，杨氏婉拒道：我家无食，不能供给他们。仍然是不肯接受。杨氏安贫乐道，不以贫穷生活为苦，常穿着破旧的衣服，亲自操劳家中的事务。有时姐姐非要送好衣服，迫不得已收下，杨氏或者将衣服悄悄埋掉，或者故意将好衣服弄得肮脏不堪，然后再穿。傅成祖见自己的亲戚个个衣服光鲜，家有资财，独有自己的这个姨妈常常穿着破衣，容颜不鲜艳，感到丢了面子，便责怪自己的母亲
不供给姨妈吃穿，对母亲说，如今成祖我哪里缺少钱财，竟让姨妈这样子生活。杨氏的姐姐将杨氏不肯接受馈赠的实情告诉儿子，于是傅成祖便派人赶了车子去接姨妈到自己家中来。杨氏躺在床上坚持不肯上车，傅成祖派人将杨氏强抬到车上，杨氏便放声大哭说，你这不是为我好，你这是存心要杀我啊。因此之故，傅家上上下下都认为杨氏傻，把她叫做痴姨，而谁也没有想到杨氏这样做自有其深远的眼光。到了后来，傅成祖终于失宠，被朝廷治罪，傅家的其他人均受到株连，独有杨氏因从未受过外甥的好处，衣服破败，生活贫困，被朝廷免罪。到这时候，人们才认识到杨氏的远见卓识，他早就预料到傅成祖尽管得宠于一时，但终有一天会失宠受惩。魏书姚氏父杨氏传。
宰相求据。宋朝有位官居一品的儒雅学士晏殊，为人耿直，重才爱才，朝野名人墨客皆誉称其为贤宰相。庆历四年的暮春时节，晏殊携随从南下巡视，从杭州来到扬州，听州官说当地有座名刹大明寺，殿堂四壁有文人墨客的流失题赋，不觉动了选才之心，于是专程来到山门红场殿宇嵯峨的古寺。晏殊从四壁的墨迹中看见一首壮景七绝，不仅文辞超绝，且风雅秀丽，清新如画，细看署名乃一名叫王琦的小小县主簿所作，不禁击节三叹，当即命裴游知县策马将其请来，款以酒饭，两人谈诗论词，甚是投机。席间晏殊笑曰，老夫前游西湖，见微风动漫，花瓣逐水而流，偶得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句，但苦思良久，终未床帘，才子肯否成全？王琦略沉吟，拱手叩云，贤翁可叙似曾相识燕归来，不知尊意如何。晏殊一听抚掌称妙，连声赞曰，老弟文思敏捷，抱玉怀珠，堪称当今诗才。晏殊了解到王琦不但才情卓异，且谦恭虚己，忠厚待人，当即上奏皇帝，推荐他当了开封府签判。数年后又见王琦选入集贤院，使其才华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